傍晚啊，真是谢谢你啊，拣选了我们啊，让我们成为你的啊子女啊，成为你家庭的人啊。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啊做了什么，或者是我们是什么啊，而是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切，我们赢得了我们做你的儿女的这个啊这个啊福分啊，所以。父神，求你因为我们的这一个 identity， 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可以如何做啊，讨你喜欢的啊父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好，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就是这一共有两个讲座，今天是第一堂，我是稍微有点复杂，整个的这个。题目是养育子女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一个传承，这等待会儿其实挺显而易见的，一看就知道啊。那我们今天第一堂这个讲座是讲，主要是讲我们父母传承的到底是什么。那我想我这儿写这样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啊？说look in the mirror often， OK。The man or the woman you see is the man or woman your son or daughter will become. 你要经常照镜子看自己，因为镜子里的那个人就是你的孩子将会成为的人。Okay，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
非常同意。
非常同意。待会儿我会 给大家一些时间讨论啊，这个结束之后待会儿有如果是夫妻在一块儿的话，我倒是我以为会一对一对的夫妻在这儿，好像可能待会儿要分组了，待会儿可能要分组来稍微讨论一下啊。我待会儿会给大家时间来讨论。那也刚才好像大多发言的人都同意啊，但是也许你是那种害羞的不想说啊，你不同意。那也许你并不一定是对这句话有什么认同啊，也许你对你的父母并不是关系不是那么好哈，所以你不是很就是说很喜欢你父母的为人，也许你想我才不想要跟我父母一样，但是其实这里讲的这个孩子像父母，并不一定需要你是一定是很敬仰你的父母啊，我一定要像我父母一样，我是一个非常敬仰我的父亲，但是即使是我那么的敬仰我的父亲，我看他的时候，有时候我成长的阶段当中也会看啊，我长大以后千万不要像我爸一样哈、啊。但是人长大之后，哎，就是不知不觉的就会突然发现，有时候就觉得哎，我怎么跟我爸一样、啊？就是有时候有些这种地方是自己非常庆幸啊，跟我这一点跟我父亲很像。但是有些地方就觉得不怎么地哈、啊。如果我跟我父亲很像，但是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跟我们与我们父母之间关系并不是那么大的关系。孩子会像父母，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现象，这是一个事实哈，那这并不是说每一个方面我们都跟我们父母非常像，但是的确是有许多地方，特别是那些非常基础的、基本的、根本的那些层面的一些东西、一些观点，我们会跟我们父母有非常相像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的言行啊、举止啊，我们每句话、我们每做的一件事情，这些事情、这些言行的背后是带着我们的世界观和我们的价值观来讲这些话、来说这些话的。那所以我们在没有去考虑的这个情况下，就已经把我们的这些世界观和价值观体现出来，我们的孩子们会发现，他们也会意识到，比方说哈。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哈、啊，在买东西的时候，经常是把一个东西拿起来，对不对？左看右看，然后就放下了，就不买了。然后嘴巴里边说啊，这个太贵了，不买。啊，次数多了，孩子们会自己归纳出一个道理来哈、啊，就是说东西太贵了就不能买。他们也许自己 对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便宜，对什么是贵的定义，他们自己并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非常清楚的是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太贵了，我就不能买。那勤俭节约并不一定是个坏事，对不对？我们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是吧？这个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孩子们并不一定就他的想法，并不一定就在这一点上面就停止了，他还会继续往下想，特别是人长大之后还继续会往下想，再往下想，也许哈，有些想法就并不一定是我们希望他们会去想的这些方向。比方说，同样一件事情，东西太贵了，那很小的时候哦，贵的爸爸妈妈说贵的东西不能买，再长大一点就变成。我长大以后要赚很多钱，这样我就买东西的时候，我就不用去考虑这个是不是太贵，这样我就可以用钱来买我一切我所想要的东西。这个时候，这个想法就有点危险了。这并不是我们做父母想要看到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孩子被什么东西控制。但是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孩子们会去这样的归纳。他们会慢慢的就被钱控制了，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地方，这个特别是当他们还小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真是不需要在嘴巴上面去给他们任何的教条，他们会通过对我们的言行的观察，他们自己会去归纳。特别是在3岁5岁的时候，其实这个阶段，我就算是我们想要跟他们有一些教条啊、讲道理啊，他们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并听不懂，因为他们对抽象的东西是没有办法，他们这个小脑袋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抽象的东西的。但是他们确实看得到的东西、摸得到的东西、听得到的东西、感受到的东西，从我们身上言行上面感受的东西，他们这个是可以接触的东西，可以摸出、碰得到的东西。他们这个看得到，他们的观察能力非常强，然后他们会通过这样的观察来自己来做归纳，然后这时候做归纳的时候，他们并不一定会跟我们讲，也看这小孩子的性格，有些小孩子他想到什么就跟你讲，有些小孩子是很安静的，那他心里脑子里面有这些想法，我们并不一定知道，一直到等到非常后面了，等他们大了之后去问了之后，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再去问，这时候才发现。所以，我这里就是举这样一个例子，意思是说，父母的言行其实对于我们孩子们的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OK，那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话，在我们言行当中就非常需要去。仔细的考虑，不仅是我们在做什么让孩子们看到，也要给他们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啊。同样的例子，对不对？同样的例子，如果说是我们说这个东西不能买，OK，那我们不说这个东西很贵，因为贵了我们不买啊。那也许我们会说，这个东西的确看上去很好，但是。这样花钱并不是对最带着智慧的去用神给我们的这些钱，OK，所以这个突然间这个控制我们的东西不是钱这个东西，也不是这个东西好不好的这个东西，这一方面，还是说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讨神的喜悦，OK，所以那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啊，OK。那好，爸爸妈妈们，现在你们每次什么东西不想买的时候，就说啊，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啊，不是说你心里你不是这么想的，也要你去骗你们的孩子，要说啊，这个是很属灵的呀，哦，这个是神不喜悦，不是这个意思哈，也不是说你要很僵硬的，每一次都是这样讲啊，但是我这里要说的意思是说，其实如果你在花钱。因为这个东西很容易，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在花钱这上面的确是挣扎，的确不知道为什么，哎，那我们要需要考虑为什么我愿意买这个东西，不愿意买那个东西，对吧？我们愿意花这些钱，不愿意花那些钱，或者是同样的金钱，我们 同样这个钱我们愿意放这儿不愿意放那儿，这个当中我们做出了一些选择，我们自己都有时候其实没有去仔细的考虑过，我们只是下意识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是我现在我的这个 thesis 哈，是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会从我们的言行当中把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传递到传递到我们的孩子身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仔细的思考我们的言行，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我们特别是做基督徒，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在因为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是不是受了神的恩典的人应当做这些事情，我们要去从这个角度去想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做事情，让我们这样的言行去教导我们的孩子们。所以这也就是说，其实养育我们的子女不仅仅是为了要塑造我们的子女，其实这也是神要塑造我们的一个渠道，一个方法。 OK， 以前我有个神学院有个同学，他经常会开玩笑，他比我大5岁他就会说你们这些没有结婚的没有孩子的就是不够属灵，因为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所以神在我身上做的功就比较多比较深，我有这样的经历，我经受的磨练比较多讲的这句话很有意思，但是这里边是有一点道理在这里边哈，因为真是不管是其实结婚这个婚姻本身也是对我们的一种磨练，有了孩子对我们也是一种磨练，在这所有的磨练当中，神都是用这些东西来塑造我们如果我们仔细去考虑这些事情的话，我们会越来从这个当中得到益处，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的孩子们既然他们有这么好的观察力，其实他们不仅是会看到我们的言行背后的这个价值观，更是当我们在言行不一的时候他们也看得出来。 okay， 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伪君子的 detector 哈，但我们一旦因为我们言行上面所表达出来的这个价值观比我们的说教更加来的就是 impactful， OK， 所以当他们看了，其实所以当他们还小的时候看到父母言行不一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是感觉得到这中间的矛盾，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该把这个矛盾去干嘛。OK， 所以像我们的孩子，他们在3、4岁的时候，也许会看到一些我和品熙做的一些事情，也许好像跟他们讲的道理不一样，但是他们不知道在干嘛，他们还小。但是等他长大了，就不一样了，他们会抓住你，会指出你，直接的说你这个地方是有矛盾的，他们也会利用你这个言行上的不一来取得他们的好处。OK， 所以在我们家里，我们会跟孩子们说，哦 ，OK， 这个你上厕所的时候不要拿个书去看 ，OK， 你如果拿书去看的话，那你会在厕所里花时间太久 ，OK， 但是这件事我自己做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家孩子之前，我们家老大以前不会说什么，他会走过厕所的时候会朝我看，现在9岁就不一样，他就会敲门。就说爸爸爸爸他用英文，他说 Daddy Daddy How come you're still in the bathroom? Are you on your phone? Right? 然后我就说 Yes Sorry 然后我赶快站起来所以这个他们的观察力真的是非常强哈。所以再次说这个同样的道理，就是说父母一定要非常非常的了解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的背后的道理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物，跟是不是我们的行为言行是跟我们的这个 identity 是相符的，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是用基督的宝血赎回来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有这样一件事情哈。所以话说到这里我看我们当中有结婚的是有多少？ 已经结婚了，都是 OK good 家里有孩子的有多少？都有孩子 OK good 那家里是很小小孩子，就是零岁到三岁三个 OK。 然后这个
三岁左右都算了，
对，都就是大概吧。
对。
然后是有念小学的有多少 ？OK， 两个。然后middle school 有多少？有一个是 middle school，OK。所以小小孩子其实并不是那么多哈。High school 呢？哦 ，High school 就也是三个，其他都是上大学了。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们在这干嘛？
我在校园。
OK， 我明天还会给大家一个 handout， 就是说是按照年龄阶段啊，但是他这只是到他是3岁到12岁。它中间细分几个阶段，就是说每个阶段小孩子需要注意些什么东西，身体上的、心灵里面的，也有属灵的这各个方面，我觉得是一个不是很厚的一叠资料，但是我觉得很有用，对我自己来讲很有用，所以明天如果还会来的话，你可不可以举个手？我就数一下 ，OK， 1、2、3。没有，但是我可以 scan， 如果要，对，我可以 scan， 1、2、3、4、5、6、7、8、9、10、11、12、13 ，OK， 至少13位 ，OK， 那，哦，你也是吗？15，啊，是14 ，OK， 我这样，我准备20份 ，enough go， 好不好？如果之后大家还需要的话，我可以把它变成那个 soft copy， 然后就发给大家。OK， great。好，那这是明天会有更多的 information 啊。那但是现在的话，我想要就是说，那我们知道父母对孩子影响是非常大，我刚才已经说了，那细节明天再讲。但是现在的话，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不可避免都会把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给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那我们父母要传承的是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要传承的是福音带来的生命。其他人我们不管，其他父母我们不管。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们需要传承的是福音带来的生命。所以不久。就是前不久，我们教会才进行一个这个婴孩奉献礼，对不对？我记得当天我就有读这两段经文，《生命记》6:6-7，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你的心上，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哎，然后是以弗所书6:4，说你们做父亲的。其实我们也可以把母亲也加在里边啊。你们做父母的要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来养育他们。这两段经文其实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交给了我们父母，这是给神给我们的这个责任。这里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是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生命记5讲的东西，也是指的《生命记》6:4-5里面讲的东西。《生命记》5是，有人说，是十诫，哎，所以这是神的诫命。《生命记》的6前面2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里也就是说，神交给我们父母的这个责任啊，从最根本的一个层面来讲，不是什么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儿女成为就是很有道德的人啊，也不是说要让我们的儿女们成为帮助他们今后可以成为很成功的人，而是要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生命 传递给他们，以至于他们会去爱我们的神，不仅是爱我们的神，也是爱他的诫命。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最根本的一个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一个责任。那如果我要把这个责任再稍微的改变，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啊，就是说，因为每一个孩子当他生下来的时候，是好人还是坏人？
罪人。
都是罪人。每一个孩子生下来都是罪人，因为每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都是罪人，他的那颗心都是背弃神的。所以这是跟神给我们这个任务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有一个非常一个非常 critical 的，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责任，是要把他们的心从这个方向变成那个方向，从不爱神的变成爱神的这样一个。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工作，是要我们做父母的是要给我们的孩子们传福音。所以不管大家就是说你做基督徒多久了，不管你是不是一个经常会出去传福音的人，不管你是还才开始学习怎么传福音，在幸福小组里面，不管是也许你是不敢去跟别人传福音的话，我们如果是父母，你如果是一个父母的话，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没有办法逃脱这个责任。神把这个责任交在你手里，你必须要把你的孩子们作为你传福音的对象，这是不可逃脱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如果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去爱他，如果我们爱他，我们就要去照着他给我们的吩咐去做，我们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啊。那我这样说当然对不对，我是国语堂的牧师，你是肯定是觉得啊，牧师肯定会这样跟你们讲，对不对？牧师肯定会要每个基督徒去传福音，对不对？也包括我们的孩子在内，所以怕你们这样认为我只是因为我的工作原因跟你们这样讲，所以我请连勇弟兄来也分享一下，他其实也有同样的看法。Surprise！
好的，好，我叫高连勇哈，当中很多人都认识我，那我呢在的细胞小组叫什么名字，叫 Young Family Cell Group， 你就知道我多年轻。所以呢我有小小孩，4岁的小小孩，那是2004年我刚到教会的时候就加入 Young Family Cell Group， 我们现在还叫这个名字，但是呢我的孩子前两天已经大学毕业了。那我还是非常激动在这地方跟大家分享，因为什么呢，在这些过程当中，我在带领我们两个小孩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当中有很多不成功的地方，实际是很失败的。所以我在这地方跟大家分享呢，谢谢蒋牧师给我这样的机会，不是说我做什么好地方，恰恰相反，我是带着一个非常谦卑敬畏的心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做得非常的不好。我是经历了很多很惨痛的教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呢靠着主耶稣的宝血，真是他让我能够重新站立起来。那我从小呢是生长在国内无神论的大环境，所以对于做父母来讲呢，自己想着怎么样来带孩子管孩子就怎么来管孩子，因为没有说神的话来怎么样。所以呢我父亲对我哥哥的管教实际是我经常看到成为一个模式，我父亲对我哥哥管教非常的严，轻则责骂，重则责打，而且时常如此。在我印象中，我父亲就是从来没有夸奖过我的哥哥，总是负面的责备他，甚至是像在家人面前或者甚至在他人面前也经常说我这孩子真的是太笨了，他真的是哎呀很无能很笨拙。所以当时我就想，哦，原来做父亲的就是来这样管孩子的。那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呢，我看到我哥哥从 过去他一直到长大过程当中越来越叛逆，和我父亲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争执。所以呢，既然我父亲讲他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呢他真的后来真的不行，他这个很不景气，每况愈下，工作也不好，所以事业也不好。那这似乎像是被咒诅了的一般。所以呢，但是我父亲对我相反很有意思，他对我非常的温和，而且时常的夸奖我，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甚至有时候把我的缺点似乎也当成了优点一般。所以是有两面性的。那当我呢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有了儿子以后，我似乎把父亲管教我哥哥的方式放到了我自己的儿子的身上，我全部的搬了来。所以呢，我的管教一方面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认为什么是好的就是好的，我认为什么是错的他就是错的，我要来管教他。所以甚至有的时候明显是我的错，然后我不承认是我的错，我也不向我的孩子来道歉，也不改过。所以我的管教这是一方面，是另一方面呢，我是专注在儿子的行为上的管教，你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哎，你这个做错了应该要这样去做。所以在行为上的管教他，我认为我可以把他改变过来。如果他不遵守的话呢，我就会批评他，我会责备他，甚至呢有的时候我还会打他，因此造成我们之间产生越来越严重的一些沟通上的一些障碍。等儿子进入青春期以后，我就想起来跟我的哥哥是一样的，他极力的反叛，所以成为父子之间有很大的感情上的隔阂，以至于儿子长大学毕业了以后就决然的就离开我们远远的到加州，自己去到那地方去创业。但是哈，在儿子离开我们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想念他，实际爱孩子心是有的，这时候圣灵真的一直在激动我，就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一定要跟孩子道歉啊。那我就在圣灵的催逼下，我就180度大反转，我就一定要给我儿子写一封长长的信。所以我就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在信上呢我开头说亲爱的儿子，然后写内容，然后下面落款说爱你的爸爸。信当中呢也承认我自己过去对他做的一些事情所犯下的错误，我请他原谅我。这是我对他很少这样讲话的，很少这样称呼他。结果使我很惊讶的是，我的 email 送出去以后半小时过去了，很可能一个星期很可能才会收到他一点什么，但是半个小时就收到他的 email。 在他 email 里边前面说亲爱的爸爸，然后结尾说爱你的儿子，当中也是说我过去同样我实际有时候是故意的气你，我做的也不对。哇，所以我们两个真是达成了非常好的共识，他原谅了我，我也原谅他。不久以后他就主动的回家，在机场我们相见的时候，我伸出我的双臂去拥抱他，他也伸出他的双臂来拥抱我，因为我们极少有过去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拥抱过。那回到家以后我们就彼此祷告，以感恩的心用餐，把感谢和赞美归给神。从此以后每逢节日假日生日都会接到儿子的电话微信或者信件，甚至还有礼物。所以真是感谢神改变了我和儿子之间这样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然而这世上有很多苦难和灾难会临到我们的情况，所以这是因为这世界上的苦难罪恶所产生的，所以也不幸呢就临到了我儿子身上。他在2017年在他30岁的时候一场事故夺去了他的生命。所以过去我个人在他身上所有的想法和计划都是没有能够实现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不靠我们自己所思所想的去行， 但是呢，我有信心和盼望，他在天家会安然在那个地方。那似乎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故事好像就结束了哈，但是呢，的确还没有。我们在信主以后呢，我们生了第二个小孩，这是2020年，这是一个女儿。那我们给她起的名字叫恩雨，恩就是恩典的恩，下雨的雨。所以我们是因为信靠相信神会带领她，所以我们呢想，这是神把他的恩典像雨一样的来赐福在他身上，所以我们按着神的话来从小来带领他。我们盼着他长到了一个月的时候，满了周月，我们就带到教会，让牧师给他做奉献礼。然后之后呢，我们也按着神的话来带领他，跟他一起在家里边有家庭的这个祭坛的时间。然后我们用神对我们的爱那样来爱他，然后他有好的地方，我们就极力的鼓励他，赞扬他；他有不对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鼓励他如何在这个当中能够克服他自己，而不是一味的来批评他。所以在他生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用圣经的一句话，我们经常的来鼓励他，就是箴言的3:5-6，我们说那地方讲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他考大学的那一年，他想进入到他的 dream school， 他没有能够进去。所以同样，他跟我们分享说，爸爸妈妈，我尽管没有进去，但我不灰心，我不气馁，因为呢，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他会带我去到更好的地方。结果他就耐心地等待，到了后来呢，真是感谢神，神赐给他的学校比原先他所想的学校更合他的心意，所以他非常的高兴。那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包括他去了大学，他始终是把神放在首位，用神的话来勉励他，鼓励他。所以他在学校里边经过了很多艰难的时刻，他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过。他跟我们讲，爸爸妈妈，你们不用担心，我知道我现在经历了，在经历困难当中，但我知道这个会过去的，神会帮助我的。好，我的分享呢就到了这个地方。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父母对我们是如何的影响，我们会不自然的会把这影响带给到我们下一代。也因此在那个时候我是不信主的，有我们的老大的那个时候，所以我就把一些不正确的带领孩子方法带到我的孩子身上。可是后来感谢神，我们改变了，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把神的方法来用在带领我们的孩子身上。所以感谢神啊，他所赐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的。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那个所谓的 vicious cycle， 那个不好的这个循环啊，是神的恩典可以打破的啊。所以这个从父母到我们这个传承，有传下来不好的东西，但是神的恩典可以改变我们，改变了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们也可以一样的得到从他那里来福气。这是为什么？就是我对于这个父母养育子女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责任太大了。不仅是责任大，更是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他恩典的荣耀，是没有人做得到的，只有神可以做得到。So。我是几点要结束？
5:30。
五点半是吧 ？OK， 还有足够的时间。OK， 那咱们继续。所以做父母的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这不是我这样讲，不是，并不是只是因为我是一个牧师，
这的确是非常重要。我们从连勇的这个故事里面听到哈，那如果这是我们责任的话，那其实明天还会讲更多的，但是最直接的一个让我看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意义的话，对我们来讲，那就是其实教导儿女，这主要是我们父母的责任。这个教会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所以并不是说教会就不应当帮助做父母的，但是这个责任真的是放在父母的身上。这件事情其实在一些很小的教会上面其实看得更加清楚。那我以前在爱荷华所在那个教会，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教会，所以在我们那个教会里面，其实儿童事工是非常非常弱的，因为很难找儿童事工里面的童工，然后就即便是有那些童工的话，这些童工也是往往是没有受到很好的装备哈，所以我在那里这个做牧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时不时的会需要跟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们跟他们说对不起啊，很抱歉，我们的这个儿童事工还是很需要帮助，很需要长进。那但是也是通过这样跟父母们的这个交流，有时候也听到一些非常令我欣慰的一些他们的 response。其中一个最让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个 response 是这样，就是我跟这位弟兄跟他分享，我说真是很抱歉，我们教会他是才到我们教会没多久，我说很抱歉，我们教会这个儿童事工很需要帮助，可能没有办法来照顾到你们的孩子然后他就说 Pastor Ed 不要担心，他说因为我们很可以理解这个儿童事工上面的困难，他说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很担忧的一件事情，他说因为这个教导孩子是我们父母的责任，所以 Pastor Ed 你不需要为这件事情担心，也不需要为这件事情道歉。我之所以记得这位弟兄给我这个回应，不仅是因为他这个回应是非常非常 gracious 的一个回应，更是因为这位弟兄他是非常清楚的知道作为父母他们的责任在哪里。那我们 CVCM 那是一个要比我在爱华的这个教会要大很多，我们神很恩待我们，我们有儿童的事工但是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有这个儿童事工，那我们太好了，我们就把孩子们全丢给教会的这个儿童事工哈，让就教会的儿童事工的同工们去来管教教导我们的孩子。教会所给我们的我觉得教会给我们父母们应当是至少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要装备父母，要装备我们父母们怎样做合神心意的父母，第二个就是要在这教养孩子的上面给我们帮助。不是 take over， 是给我们帮助。那我们作为父母其实也要 take advantage， 特别我们在 CVCM 要 take advantage 教会有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是我们在家里已经给孩子们教导已经有了，然后孩子们到了教会里面又听到同样的类似的教导，这个两是从几个方面几个方向都给他们同样的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就是这样，他们来到 CVCM 参加这个儿童的这个主日崇拜主日学，然后他们就非常兴奋，因为他们在教会听到我们已经在家里教过他们的这些功课，他们就觉得不仅是爸爸妈妈在家里有给我们这样的教导，这里还有叔叔阿姨们，我们很喜欢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也给我们同样的教导，所以他们对这个是非常兴奋的。那我们作为父母的话，我们看到我们孩子们这么高兴，我们也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教给他们的东西在教会里面给他们有 reinforcement， 他们会记得更牢。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在家里给孩子们有在这个神的话语上的教导，我们做父母就要现在就要开始在这个神的话语上面要给我们的孩子们有这样的教导。另一方面也是要参与到我们教会的这个儿童事工里面因为虽然说CBCM 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但是儿童事工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缺乏这个童工的，特别是很缺少就是新一代的这个儿童事工的童工。有多少人是有在这个儿童事工里面有参与过的 ？OK， 有不少。 你们应当知道，就是其实是有许许多多很好的就是前辈在这儿童事工里面，前辈他们因为年龄的关系，其实有时候再要去什么抱小孩子啊，这样其实他们年这个身体上面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也是非常渴慕把自己在儿童事工里面的这些经验可以传递给这个下一代新的一代的这个年轻的同工们身上。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burden 啊，如果经过这样一个讲座经历有这样一个 burden 的话，如果你已经是我们教会的会员，那请你跟我们的这个儿童事工的执事，他叫曼迪，跟吴曼迪姐妹只是去联系，跟她说我想要在儿童事工里面来出一份力。 OK， 你们知道怎样跟她联系吗？
她在带我们的小孩
带你们小孩 OK、yeah. 所以待会儿就去找她说我如果你们要已经在事工里面帮忙了，你就说我想要出一份力啊，我也想要帮忙，她会告诉你更多的细节。OK，那这个传福音，我们要让孩子们去爱神，要教我们的孩子们去爱神的诫命，这生命记十诫，然后要以色列啊，你要听，而且你要全心全心全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如果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要把这个东西放到我们孩子身上的话，那我们的重点是一定是孩子们的心。要怎样才是这个？如果是我们的目标的话，其实我有时候看这段经文，我在想要怎样把它把这个要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怎样我们怎样要怎么爱才能够算是知道我们的孩子们是去全心全性全力的去爱耶和华？是要让当我们的子女也想要他们的子女也要去全心全性全力的去爱耶和华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任务。所以我们对我们子女的目标不仅仅是停留在他们这一代的人身上，更是要超过他们，要看到我们孙子孙女的这一代的人，看他们会不会有希望，他们的父母会把同样的这个福音的生命的传承传递给他们，这是我们的真正的目标。然后当如果这个是真的是我们的目标的话，那真的重点一定是我们的孩子们的心，而不是他们只是行为上的一些改变。因为行为上的改变只是一个肤浅的一个改变。当我们只注重行为的时候，我们是忽略了背后的为什么要去这样做。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孩子们去不仅是爱神的诫命，更是要去爱这位神，这个诫命背后的这位神的话，那我们不可能只跟他们讲神的诫命。因为也许我们当我们去跟我们的孩子们说啊，你要这么做，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要这样，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如果只是跟他们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并没有把他们要做的事情跟这位神联系在一起的话，他们自己不会 make 这个 connection 的。甚至于也许他们会自己想出一个，就是也许我们很成功的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去爱这些行为，而且这些行为也许真就也跟圣经上的这个道德标准是吻合的，即使是我们可以让他们去爱这做这件事情，也许他们去爱做这些好的有道德的行为的目的不一样。也许是说 OK， 那我要去帮助这个老人家过马路哈，因为做这件好事让我心里很高兴，所以我喜欢做这件事情，但这并不是我们想要在他们心里面所得到的，对不对？然后我们说狼来了的故事的时候，对不对？说你 小孩子们不要说谎，为什么？因为你说谎了，你下一次你真的有危险，你跟别人讲，别人就不相信你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原因，要我们的孩子不去说谎，这就完全 miss 掉了这个我们这个目标了。我们特别是在大陆长大的，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并不缺少道德上的教导。中国人有许许多多的美德，我这里写一下，我们要尊老爱幼，是吧？大陆、台湾都一样，要尊老爱幼，勤俭节约。但在国内会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要为人民服务，啊，然后我们要做人要谦虚，要不耻下问，许多美德，其中许许多美德其实还是跟这个圣经上的一些道德是吻合的，没有背道而驰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看到这些美德，然后我们就会去爱一位这个圣经上的这个神，我们没有这样做。相反的是，如果你在国内长大的，我们的接受的教导是，我们要去否认这位神的存在，我们要去抛弃这个神，所以只讲道德，不把这个道德跟神连在一起，这个其实是亚当夏娃当时所犯的罪，对不对？这个魔鬼要他知道，要亚当和夏娃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你做这个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你不要去考虑神是怎么想的。这个其实就是，当我们如果把行为道德标准和神分开的时候，我们在做魔鬼的工作。所以那同样的例子，就是如果是说谎的这个例子，那我们要怎么跟孩子们说 ？OK， 这并不仅仅是说说谎了，如果你这次说谎，下次人家就不相信你，并不只是这个道理，而是因为我们是神造的。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他是没有虚假的神，他是不会欺骗的神。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才不能说谎。谎言是魔鬼的所做的事情，这是魔鬼的本质。魔鬼是说谎的人的父，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说谎。这才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说谎，不是因为别人也许不会相信你，不是因为你的谎言也许会伤害到什么人，而是因为我们是神造的，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养育子女的目标是要让我们的子女也想要他们的子女要全心全意全心全力的去爱神的话，那首先我们对我们子女的教导当中不能够只是注重他们的行为。我还有第二个想法就是我们就必须要去修复他们这个被罪所毁坏的这个心。这个又回到刚才我又已经说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在养育在教养子女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过程，并不只是说要把他们让教导他们行为上的一些道德标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子女的他们的心是受到损害的。创世纪8:21是对人的这个心是这么描述，他说这是在洪水之后，神对于人的这个评价，他说我必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因为人从小时开始心中所想的都是邪恶的。这是洪水之后，已经这个审判过这个世界了，但是人的心没有变，人从小时候开始心中所想的都是邪恶的。在英文里边有一个词叫做 moral compass， 就是在心里边有一个道德上的一个指南针。如果我们借用这个道德指南针的话，放在这个里边哈，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心里面这个道德的指南针并它的坏的程度并不只是说它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它坏的程度是每一次你去看这个道德的指南针的话，它指出来都是邪恶的东西。所以我们人想做事情的方向总是一个邪恶的方向，这是这句经文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 的目标是要让我们的子女也想要他们的子女是去全心全性全力的要爱神，我们必须要帮助他们来意识到他们有这样一颗被毁坏被罪毁坏的这颗心。只有当我们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才会去渴慕从主耶稣那边来的那个救恩。这其实也是我们传福音任何时候对任何人传福音都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帮助他们看到他们内心的破碎。这是一个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之后才能告诉他们耶稣是你唯一的希望。有时候我们甚至在教会里边给小朋友们的这个圣经上的故事这些教导弄到最后，其实有时候虽然从圣经里面出来的道德，但是并没有从那个故事又再进一步的去指出这个故事重要的地方，是说我们自己想要去做，凭着我们这个已经被罪毁坏的这个心，我们做不到这一个道德的标准，我们没有做到这一步。那小孩子们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只是知道道德的定义是什么，但是他们却没有我们却没有帮助他们看到自己是达不到这个标准，以至于等到他们长大之后，虽然知道道德的定义，但是并没有认识到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需要。所以有时候我在英文堂做事工的时候，有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当我在讲到的时候，讲到福音，讲到罪，讲到我们对主耶稣的需要，许多高中生是没办法明白。这个中间他们学的东西和我讲的东西中间是有脱节的，所以这也是就是我们做父母的，然后在儿童事工里面也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要意识到他们的内心破碎，他们那颗心是被罪毁坏的，所以他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然后最后一个想法是这样的，既然我们做父母的对我们的孩子们子女们有这么大的影响，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我们都会把我们的这个价值观传给他们，那我们就要想尽一些办法去影响他们。在我们的言行举止当中，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再三的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教导他们，要耐心的跟他们分析，然后也要把这个为什么跟我们的神联系在一起。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再一次的就是说在这个养育子女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神要用这样的一个经历来改变我们，我们不断的发现发掘自己内心需要被改变的地方，不断的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里面成长，这样我们才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们的生命。因为当我们如果没有那样的属灵的这样生命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影响他们，因为他们得到的是我们真正的心理的价值观，是吧？我们嘴上说的有一系列的一个价值观，但是我们真正活出来的价值观又是另外一套，对不对？他们学到的我们传下去的是真正的体现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嘴上说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我们基督徒就是必须要让我们嘴上说的和行出来的这个东西越来越接近我，这是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是不仅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在这个跟罪挣扎，更是要像是我们弟兄姐妹一个教会，整个教会一起要彼此帮助扶持，来拉近这两个东西的距离。这是教会应当做的事情，这是一个教会作为一个群体应当要有的这个目标。OK。我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儿，我们还有15分钟时间。我刚刚说，要给大家一些讨论的时间，我现在有点困难，我不知道要怎么个分组哈。原来是想夫妻之间可以说啊，可以回答这两个问题，然后也许可以想思考一下，就是回去之后会有些什么改变啊。爱我们的天父啊，真是谢谢你啊，是你把我们从我们的这个罪当中拯救出来，你把耶稣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会再受到你的审判， 也是让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让我们这些蒙福的人可以把这样一个好消息也传给我们的我们的子女们。父神，求你帮助我们做父母的不管孩子大的还是小的，帮助我们继续在这个传福音和训练门徒训练他们的这条路上继续帮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也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也是同样在这一方面能够继续的成长。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